关，他关无人能开。所以你要知道，当约翰引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所以才说看哪，我要给你一个敞开的门。那为什么？因为只要这位拿着大卫钥匙的放，只要在他的肩膀上，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他关了就没有人能开。那么这一位是谁呢？如果你仔细读圣经，我们知道说这个人乃是大卫家的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呢，他把所有大卫的宫殿里面所有的钥匙都放在他肩膀上，明白吗？所以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要知道这个宫殿有多丰富的话，所有的宝库是谁能够开的，你没有那个钥匙你根本不可能开的。所以呢，关的要开，开了以后呢，没有人能关它，给你个敞开的门。意思就是说，这一扇的门向你打开，那一扇的门向你打开，所有大卫宫殿里面的丰富是全是为他们解开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腓勒帖腓就着属灵的丰富来讲是最丰富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拿着大卫的钥匙，所有在基督身体里面的丰富他都能把它打开了。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要知道，你怎么样能够让大卫皇宫的丰富变作你的丰富呢？第一，你要羡慕；第二，你要得着那把钥匙才可以。那把钥匙是赐给谁的呢？乃是赐给得胜者的。乃是赐给这些，乃赐给谁呢？他说，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所以弟兄姊妹，为着腓勒帖腓教会，你看见现在整个宝藏所有的门通通打开了。若有所有的门通通是敞开的，你要承认说这是教会最丰富的，这是教会最丰富，教会最富有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呢，我们所有的丰富都是来自于基督的身体。那现在问题就是，你向着整个基督的身体是不是完全打开的呢？明白吗？如果你只接受一部分的好处，如果你只接受一部分的丰富，你向别的闭关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你是有丰富，但是那个丰富是局部的，不是全部。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根据哥林多教会的情形，有的人他很得着保罗的帮助，他说我是属保罗的，所以可见他最欣赏的是保罗属灵的造诣，最欣赏的是保罗属灵的经历，所以呢，他今天告诉别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明白吗？他这么高，这么得着帮助，所以他说我是属保罗的。所以你看就说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呢？他可以说，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份的丰富叫做保罗的丰富，那么有没有呢？当然有。你看见这么多年来大家对于保罗真有认识，正爱保罗，保罗的认识就变成你的认识，保罗的真理变成你的真理，保罗的神学变成你的神学。那现在问题就是，有的人他只要保罗的，有的人他只要保罗的丰富，那么弟兄姊妹，好不好呢？很好。但是你只是在教会的丰富里面你只得着那么一块，虽然那个保罗丰富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你不要忘记，有的人说我是说激发的，如果他是说激发的，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些人一定得着彼得的帮助。那得着彼得的帮助，第一，一定是个传福音的人；第二，一定是个明白福音真理的人，明白吗？这是彼得，因为彼得的工作都是根基的工作。但是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人说我只要彼得能帮助我们就好了，就好像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年轻人都追求属灵爱种，但有的人是内功的，有的是外功的。我们说谁是外功？那些一天到晚帮传福音的是外功的， 内功的呢就是学盖恩夫人啊，然后与神交通啊，与神亲近啊，这叫内功，明白吗？所以你看，如果今天你像保罗一样，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如果像保罗，如果像保罗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保罗，他能听见主的话，他为着身上的刺三次祷告主，求这次离开他，结果主说，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那弟兄姊妹，保罗怎么听见这些话？这些话圣经里面的话吗？不是，那个时候神借着圣灵对保罗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不是好像内功好像在里面有很多的丰富吗？所以他就把他东西给了我们。那么弟兄姊妹，的确很多人他得着很多这方面的帮助，但是很可惜，他的一生只要的那些帮助，他不知道说整个基督身体的丰富是什么呢？是保罗的，还要加上什么呢？还要加上彼得的，那么还有呢，亚波罗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如果你光把一个丰富把它拿你光把一个丰富把它接过来的话，那么很弟兄姊妹，你觉得我就够了，我就满了，那么你自自然然像彼得的丰富你就封闭了，还有你自自然然像其他的丰富你就封闭了。所以慢慢这是我们贫穷的原因。我们贫穷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得着保罗的帮助，有，但除了保罗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再帮助我们，明白吗？所以这是今天教会的悲哀。教会的悲哀就是教会的的确确神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祝福，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我们把自己圈起来，我们这些人特别得着保罗的帮助，还有另外一些人说他们是太内功，他们太像里面了，他们还要不要传福音呢？还要不要顾到福音的真理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呢是属彼得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不知不觉的教会就开始分了，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人说我是属彼得的。那教会的丰富也会叫基督的身体分裂的，你看稀不稀奇？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时为什么在保罗其实在这个哥林多教会，为什么你看见有人说是我是保罗，我属保罗，我人属基法的，很清楚的，就是因为有的人觉得保罗的丰富已经够叫你满足了，有的人觉得不必再浪费时间的彼得的已经够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是教会的丰富呢？所以保罗后来怎么说呢？保罗把话调过头来，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不要说我是属保罗，我保罗是属你们的，彼得是属你们的，基督也是属你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保罗的丰富是你们的丰富，彼得的丰富是你们丰富，神在教会里面所储蓄的丰富通通是你们的，那你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我们的负担是什么？我们的负担是巴不得主能够扩充我们的度量，为着过去你所得着的丰富感谢主。但是不要忘记，神的话太丰富了，宇宙太大了，圣经神的话太大了。所以今天你以为说你得着了保罗的丰富就是一切了，但是保罗不，保罗是属于你，彼得是属于你的。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们就着书信来说，保罗书信不过是五组书信里面的一组而已，你看见吗？保罗是很丰富，他总共21卷，有13卷都是他写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不要忘记，就是不管保罗有多丰富，但是彼得那一份是不能够缺少的。所以你看有彼得的书信，你看你有雅各的书信，他们是一类，你很明显他们是一类型的，就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彼得的书信，当你读到雅各的书信，当你读到犹大书的时候，你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里面是保罗书信里面，不是说没有，是保罗书信里面不是那么强调的，但是神特别给了彼得，给了雅各，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在雅各书里面所注意的是什么呢？是行为。不过那个行为是不是和马丁路德，是不是和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是冲突的呢？一点都不冲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相辅相成的原因。当马丁路德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觉得加拉太书是我的 Catherine 是他的太太，他知道他和这个加拉太书是难解难分。但等到有一天他读到什么，他读到雅各书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觉得认为这雅各书根本就不应该放在66卷书里面。他说，我每次打仗的时候，我每次去征战的时候，加拉太书永远给我力量。他说雅各书像个稻草一样，我拿起来挥剑，我根本挥也挥不起来。那么弟兄姊妹，你我都知道，圣经没有一卷不是神所启，包括雅各书在里面。所以明白吗？如果今天你因着因信称义，因着得着马丁路德的帮助，结果现在你觉得雅各书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的确有人是这样说的，他爱马丁路德爱到一个地步，爱保罗爱到一个地步，现在谁可以不要呢？雅各书可以不要。但是我们知道是雅各书也是66卷书里面，雅各是如此，彼得也是如此，所以很清楚的，在那里你看见说他们有个主题是保罗不是那么注意的。那么保罗的书信当然跟什么呢？当然跟什么？跟这个跟希伯来书是一组的，是没有疑问的，非常清楚的。你看见保罗里面的话跟希伯来书里面的话几乎是一致的，亮光、看法、见证，这个很明显的是非常非常一致的。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你看，虽然在这个五组书信里面，你看你一面神用保罗，用希伯来书的作者，另一方面神也用什么呢？也用这个彼得。所以在旧新约圣经里面，三个最重要的执事，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彼得。保罗就包含了保罗书信和希伯来书，那彼得呢就包含了彼得书信，还有呢雅各书，还有呢犹大书，很清楚的。但是还有一个执事是谁呢？还有一个执事就是约翰。所以很清楚，你看见说这三根柱子在教会里面，三根柱子的的确确神使用他们。像彼得，主呼召他的时候，他刚好在捕鱼，所以主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彼得得救礼，彼得后来他的职是什么？就是网鱼的职事。他一网撒下去，3000条鱼就进来了，再下几天网，5000条鱼就进来了。你看这是彼得的职事，他是根基的职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捕网的，是撒网的。但是呢，等到他真的在这个使徒行传前面12章，你看是彼得跟约翰他们站起来，没有疑问的。所以你知道那是根基的服事，那是传福音的，讲的福音真理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后来呢，你就从13章开始给我们看见保罗的指示。保罗是什么？保罗是建造房屋的，是支帐篷的。所以主呼召他，他特别是怎么样让教会能够长进，怎么样能够建造，把教会建造成为灵宫。所以你从13章一直走到28章，很清楚这是保罗的指示。那么请大家记得，从前面到后面你很少听见约翰说什么话。那约翰乃是等到什么？等到有一天网破了，特别到了1世纪末了的时候，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当他写约翰书信的时候，当他写约翰启示录的时候，你看网开始破了。那么谁要在那里开始补网呢？是约翰做补网的工作，因为神呼召他的时候，那时候约翰刚好在补网。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当你读整本的新约的时候，你如果真的要把它归纳在一起的话，是毫无疑问的，毫无疑问的，你看见说有保罗的执事，有约翰的执事，还有呢彼得的执事。 那么彼得的执事不要忘记了，除了刚才彼得的书信亚以亚与这个雅各书还有这个犹大书之外，那当然还要加上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执事的三方面。因为圣灵要给我们看见他的启示，大的一个地步你不可能从一个角度来看他，就像宇宙大的一个地步你不可能，你要从好几个不同的角度去看他，就很清楚很清楚了。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在神的丰富里面有拣选，那么请记得慢慢慢慢迟早有一天我会也被你拼出，明白吗？因为保罗不过是一个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就是你想想看，一个肢体的丰富能不能等于整个身体的丰富，是不可能的。而且保罗说我是在众圣徒中间最小的，那么结果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向整个基督的身体敞开，所以整个身体的丰富就倾倒在保罗的身上。所以你看见保罗是丰富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向整个的基督身体开启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基督的身体有多大？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丰富是什么呢？这个丰富是需要我们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那么有两方面你可以经历基督的丰富，今天你就可以经历基督丰富，如果你不停止聚会的话。我们每次来到一起聚会，不要忘记那是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长阔高深。尤其是你不管在哪里聚会，在台南也好，在台北也好，不管在什么地方，你一个做基督徒是不行的，你一个做一个人做基督徒，迟早有一天你会穷的。你要知道说，不管怎么样，有的地方你读圣经不明白，你来到聚会里面，你明明在那打瞌睡，但是忽然间一句话你明白过来了。所以我们知道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像停止灌了的人一样。所以不管你在哪里，你不可能做个独行侠，你不可能做个单独的基督徒，你一定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那这是举着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教会的丰富来说的。因为你我今天在时间在空间里面，我们完全受他的约束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向整个基督的身体打开，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把神在2000年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储蓄那些丰富，如果我们完全打开的话，那很自然的本来所有元首的丰富很自然就流到每一个肢体。所以你只要向每一个肢体都打开，明白吗？所以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瘫痪呢？瘫痪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你看见吗？这个手它多多少少没有向整个的身体完全敞开，它总是有一个地方通不过去，总是有个地方头脑没有办法指挥它的，明白吗？所以如果一个人身体是健康的，一个肢体是完全向所有的身体是每个肢体通通打开的，你要这是个健康的人，明白吗？血可以从头一直流到你的肺，也可以流到身上，可以流到整个末梢每一个地方，你的脚尖指尖每个地方都有。所以你看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健康的人。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有一个人他说我只要在手的部分我就或者我只要一部分好就好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一部分他不能动，有的还可以动。为什么呢？因为他只将身体某一部分打开的。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保罗说你们基督是分开的吗？你们把基督分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结果是什么？你们是把基督的丰富完全的把它漏掉了。因为今天教会是基督需要一个器皿，就是教会，把他所有的丰富都放在教会里面，放在基督里面身体里面。所以经过2000年到了今天，你就看见说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16世纪有的没有看见的，慢慢18世纪看见了，18世纪没有看见的19世纪看见了。 不要忘记，他们看见并不是看见，是什么呢？是圣经老早就有了，不过后来你看，经过教会经过了黑暗时期，很多地方就丢了，最后连救恩都丢了。到时候大家以为说今天要上天堂需要买赎罪券，大家根本不读圣经，因为圣经用链子把它链起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自从改革运动以后，自从马丁路德、加尔文辞灰礼以后，带着教会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你看慢慢慢慢的那个丰富就越来越丰富，就慢慢就恢复过来，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失落了好久好久的那个真理，现在慢慢慢慢让大家看见了，而所有的丰富都是第一藏在他自己的话语里面，那么然后呢，借着什么呢？借着基督的身体，你一点我一点，你明白一点我明白一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光保罗是不够的，还需要彼得；光彼得是不够的，还需要约翰；光约翰是不够的，你看你还需要犹大、雅各；雅各不够的，你看你还需要犹大。所以你看，当这些人一同在这里服侍的时候，一同把奶供应给教会的时候，你看见今天这个应在教会里面的孩子，应该个个都是健康的宝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当然我们平常都是注意地鼓励弟兄姊妹好好读圣经，好好祷告，好好聚会，好好传福音，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保罗到了快见主的时候，他还说把那些书带来，所以可见保罗他没有错过任何一分钟，明天要寻到了，他今天仍旧向着标杆直跑。这个达贝弟兄我给我印象很深的，他81岁被主接去，他被主接去的前一个礼拜，他还是在那里要明白要认识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那他最后一个礼拜，他一天到晚所思想的还是主自己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是达贝，有人称他做解经之王，你知道达贝的的确确主给他很多的丰富，那么我们要问说，主一辈子给他80年的时间，把这些丰富给他，但是不要忘记，请记得吗？等到他快走完这条路的时候，他觉得还不行，还不够的，所以清楚不清。如果达贝自己都不满足，那为什么拥护达贝的人说，除了达贝的书之外，你根本不必看了？所以有一次，尼托森用到一个地方去，到英国去，那么那个弟兄会弟兄就告诉他说，你看这个书做什么呢？有什么样的丰富是别人有我们没有的呢？所以这就是老底家的人。老底家什么呢？老底家是自己以为是丰富的，那其实他是瞎眼贫穷可怜，这是主对他的主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富足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富足的，我们一定要买眼药，我们才能富足，需要付上代价才能够富足。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就是希望在一个很小的领域里面，我们让大家能够明白到底基督的身体有多丰富，那么然后你才知道说，有很，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撒加利亚说，去年我们在台北，我们的确讲了20个钟头，在这个以前我们在巴西讲了48个钟，用2个礼拜的时间，你知道说主的话是很丰富很丰富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所以能够这样稍微明白一点撒加利亚书，为什么？是因为我们骑在别人的肩膀上。那等一等，你才知道是有一个人叫 David Barron， 他这个犹太人，他也是个读圣经的人，他花14年的时间只读一本书，就是撒加利亚书，然后他就把那本书很简单的介绍给我们。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不肯花14天把那本书好好把它读过。你想想看，人家花了14年能够经历那么多的丰富，那么只要你今天花14天，你为什么不把那本书消化了呢？他的丰富就变成你的丰富呢，明白吗？他需要14年，你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省掉14年，你只要2个礼拜就可以了，为什么不做个聪明的人呢？所以明白吗？今天 你如果要找那些名著，古典的名著的话，你要找什么样的著作呢？你要找这个人是博览群书的，他读了这本书。我举个例子，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不好？比方说 Campbell Morgan， 他写了基督的关键时期，这有中文的 Crisis of Christ， 这是他40岁的时候写的，明白吗？这我们知道这个40岁写的，而这个可以代表他一生的杰作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尼托生弟兄在那个28种读经计划里面讲到四福音，那就是他的读经，就是因为你知道 Campbell Morgan 四福音是读的最好的，但到了40岁的时候，他把它全部就放在一起。那么你看见说，你很少找到一本书讲到基督的关键时期，像坎伯摩根讲的那么好的。但是不要忘记啊，你想想看，他每个礼拜五在伦敦有一个节集，有一个聚会，他都不能出去的嘛。他每个礼拜五，然后每个礼拜五2000个伦敦的人都聚在 Westminster Chapel， 在那里听他讲。所以现在你买到什么路加福音啊、马太福音啊什么，就那个时候讲，慢慢的讲的。所以你看见每个礼拜五他就把丰富呢就传递给别人，所以到一个地步他没有时间出去了，所以他打发年轻人出去。他打发的年轻人里面有一个人叫史伯克弟兄，你明白吗？这根本就是让他缴钱的。那么然后呢，他不能出去，他就把史伯克打发出去。所以这个就是坎伯摩根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你如果仔细的去看，他呢是博览群书的。当他讲到路加福音，讲到马可福音，讲到约翰福音，你想想看，他光是讲他自己的心得吗？当然不可能。他讲的路加福音，他一定是把路加福音最好的书像采蜜一样通通采过来了，明白吗？那么好了，那么有一个叫路加福音，有一本叫做马太福音，有一本叫做有一本就叫做这个四福音。好了，到最后，那么现在他应该能够把主的一生把它讲得清楚，对不对？那么讲到基督的一生的时候，那么他最有智慧的地方，他专讲重点，讲到道成肉身，讲到受试探。那么讲到这个讲到什么呢？讲到变化山上，那么都是最重要最关键的。那么你想想看，他为着那本书，40岁写的那本书，他不知道看了多多少少过去的书。当然也你看见那个有的根本是新派写的，你看他没有被挪走，他知道说那些新派愚昧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他知道懂得，他自己每一卷书都读了50遍。那么想想看，现在他把所有他所得出来的心得，再加上别人的丰富，不可能他一个人的丰富，明白吗？所以等到他写基督的关键时期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难怪这是他代表杰作。你想想看，今天他也许是花了20年，从年轻开始就读四福音开始，到了现在把四福音全部加在一起，变成一个总的一个好像把最精华的放在那里的时候，那你看见说所有的金子银子几乎都在那本书里面了。那么你只要读这一本书，你不是很划得来吗？意思就是说他花了20年，你现在呢也许不要花20，你花20天好不好？你好好把它里面一点一滴把它弄清楚，它的圣经根据在哪里，你好好把它读了，可以不可以很清楚吗？那这个怎么能，这个怎么不，这个你是第二次，你想想看，你这个怎么会不，你这样做是要把奶供应给别人，那么当你站起来为主说话，怎么会是贫穷的？所以明白吗？今天我们没有话，因为我们没有奶，我们没有奶因为我们不吃，你若吃的话，弟兄姊妹，你当然就有奶了。所以现在问题你吃什么？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一个冲，当然你不可能博览群书，你又博览什么书都读，结果你什么书都没读好。所以我们在这里介绍什么呢？在这里介绍就是说，你要读，但要读最好的书。你读一本，因为这个人已经读了100本，所以你一读就是100本书嘛，明白吗？所以我劝弟兄姊妹，尤其是年轻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追求，如果你要侍奉神的，你要有点本钱才可以，明白吗？所以这里非常非常要紧，就是说今天呢，我们要把那个最好最好的那些书拿来，明白， 然后呢我们介绍给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做法这样，就是说我们今天明天后天大概这样做。我们大概今天跟明天呢，我们大概给大家有一点简单的介绍，就是到底教会有多少属灵的遗产。那么当然跟历史有点